大家好，
我是帅爸，
我是 Cathy， 欢迎大家收听
帅爸科技素养。
然后直接炸出去，直接把原子弹发射出去，把敌人的坦克通通炸掉，旁边的坦克都炸完了。
大家听完这个故事，是不是觉得超级的疗愈呢？大家可能都觉得啊 ，Podcast 是大人开车的时候才听的，这是专属于大人用的一个工具哦。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发现 Podcast 呢是训练孩子讲故事一个很好的工具哦。大家都说 Podcast 是2020年最火红的行销工具，几乎打趴了原来的这个广播电台哦。然后甚至你们可以看到很红的许多的 YouTuber 啊，或者是艺人啊，他们都在 Podcast 上面开节目。那呢，那么多人呢来用 Podcast 开节目，并不是因为当然它很夯是一个原因啊，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真的入门呢非常的简单，而且又非常的有趣。你可以只要有几个非常简单的工具哦，就是麦克风。其实麦克风如果你刚开始其实也不用很好，对，然后你只要有电脑，最重要呢是呢你有一颗呢会想故事的头脑，或者是一张嘴，其实你就可以开始录制。那今天呢，帅爸跟 Cathy 呢，就来跟各位家长来聊聊如何用 Podcast 呢，来开创孩子讲故事的一个逻辑力哦。那帅爸呢，可以说是他的小孩很小哦，可能大家如果有看过那个帅帅讲故事，就知道他可能好像一两岁就开始在讲故事了，对吧？
对对对。
对，那我们就先请帅爸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一两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根本应该也没有 Podcast 吧，或是 Podcast 可能其实也不红啊。那为什么他就会开始来让小帅来录音呢？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来，帅爸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那我们先来听一段呢，帅帅呢被古文，
被古文。请问是多大的时候？
其实是背《三字经》的声音。我们呢，刚刚听到的是帅帅他坐在娃娃车里面呢，一边走路，帅爸一边推他，然后一边呢他在背《三字经》的录音。那那个时候他大概是一岁多一点。
一岁哦，真的还假的？我们家的一岁应该只会叫爸爸妈妈，你都已经会那个《三字经》了。
他当时呢还不懂阅读嘛，其实到现在呢大半他也还没有阅读能力，但是呢他有强大的记忆能力，所以呢我感觉呢小朋友一开始呢他是靠背诵，他会把他跟大人的互动全部背起来，那这个背诵呢就让他背一些有用的东西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教他背了很多古诗啊，背了一些基本的三字经啊这些东西，然后他就把它背起来。背起来之后呢，到了第二阶段呢，帅爸讲故事就登场了。那个时候呢为了要引导他听绘本啊，听爸爸跟他说故事，我就开始呢大量的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那这个算是第二个阶段，讲故事给帅帅听，然后让他呢脑袋里就开始了对很多的词汇啦，对很多的句子啊，形成了一个记忆。
是几岁的时候啊？
讲故事当然很小就开始啦。他基本上还不会讲话的时候，我们就讲故事给他听啊。然后所以他很早就会开口自己哇啦哇啦乱讲一些语无伦次的词汇。
其实小朋友这个能力真的很强哦。我们就时常在讨论，那小朋友连英文都不会的时候，其实英文连 ABC 都不知道的时候，你放英文歌给他听，他唱的比你还要标准。
对对对，
这就是他们有一种那种背诵跟记忆的能力，这样子。
没错，但那个时候因为 Podcast 并没有流行，但是呢讲绘本说故事，我想是每个爸爸妈妈在小孩成长的过程一定会做的事情哦。在帅爸也不例外，在那个时候呢就给他讲故事，然后帅帅听了大量的故事之后呢，他就会开始模仿，然后呢这个时候就会开始跟爸爸呢开始有一些口语上的互动。那很有趣，他就会用他小脑袋去理解我们所说的一些故事。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尝试着用比较专业的录音道具。
什么是比较专业的录音道具？
就原来呢是用
专业的，
原来是用手机之类的唾手可得的东西随手把它录下来。那后来呢发觉他开始跟我互动讲故事，我就 开始用一些比较专业等级的录音设备。这个录音设备呢，日后有机会再来跟各位家长分享一下。那跟帅帅成长的过程讲故事给他听，然后他也模仿，然后跟爸爸互动说故事，这是一个很甜蜜的成长过程。还好那个时候有随手把这些过程记录下来，然后这个是现在呢，帅帅他已经比那个时候长大了不少。那这个时候再来回忆来听啊，跟看照片一样啊，会得到不少的乐趣。举例，我们现在再来放一段跟爸爸互动讲故事的范例，这个是叫做打草惊蛇。
他们要经过好多好多有树的地方，他们就走呀走，走呀走，忽然之间呢，唰，跑出来一只蛇啊！那只蛇就把小熊咬了一下，
好痛好痛好痛好痛！
拿一根长长的棒棒，
拿做什么？
然后呢，就去草丛里面这样打呀打呀打呀打呀，
打什么？
打那个草啊，去打那个草，打那个草，这样子呢，蛇呢以为你们来了，他就去咬那根棒棒。然后呢，他们问小猴子说：“小猴子，你要不要去啊？”小猴子说：“好啊，我也去啊。”他们三个人就拿了三根棒棒，然后一路嘞，看见草就打呀打，打呀打，打呀打，打呀打，拿棒棒打草草，擦擦擦，擦擦擦。
这个是他在大概一岁八个月左右的时候，躺在床上啊，那个时候嘞，跟爸爸一起在讲一些成语的故事。他那个时候基本上自己就已经开始具备了说以及改的能力了。那慢慢呢，一直到两岁以后，他就进入了自己讲故事这个阶段。这个对我们现在 Podcast 来讲哈，就是刚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可以把他所讲的故事保留下来。那现在有 Podcast 的平台，我们刚好可以把它呈现出来，然后他自己 也可以听得到，比如说他在车上或者是在家里，我们透过智慧喇叭啊、智慧音箱、蓝牙音箱啊播出来给他听，他自己也听得津津有味、哦、那这个是陪伴他成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我自己是把它看成一段美好的回忆啦。
对啊，当然啊，刚才啊其实帅爸大概就是在讲说，哎，其实小朋友啊，虽然你看他好像不识字，然后我们其实从小就讲了很多故事给他听，但实际上、啊、我们在讲故事的这个过程中啊，如果有一些互动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背诵、模仿、改编跟原创这四个步骤呢，去增加小朋友的一个思考的逻辑力跟阅读力哦。然后我也非常赞同帅爸讲的、哦、就是他之前跟我讲说，可以把小朋友的声音录起来啊，我那时候都非常的那个不屑但是我后来我想说、哦、小朋友很快，对啊，我那时候想说怎么那么麻烦，还要买什么录音笔，还要买一大堆工具。但是你现在回想起来哦，你还记得小时候就是小朋友第一次叫你妈妈或叫你爸爸的那个时刻嘛，你如果那个时候把它记下来，现在不知道会有多感动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啊，小朋友真的长得很快，就是你再回去我听那个帅帅的故事啊，帅帅讲故事、啊、还有他一岁两岁三岁的故事哦、啊，我觉得这样听一听就觉得啊，现在我小孩已经那个八岁十岁了，再回想说我以前怎么没有把它录下来，就觉得有点可惜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哎、欸，其实各位家长现在工具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啦。
对
对，所以其实是应该好好珍惜这样子的机会哦、喔。那我们来请帅爸讲一下，因为其实帅爸算是一个最佳典范的嘛，因为他小朋友就从他出生就被他
拿来做实验
对，实验到现在那可以讲一下你觉得小朋友在讲故事的过程里面、啊、大概可以培养哪些能力啊？就是你从帅帅身上看到什么？
第一个呢、很多家长有提到说男女有别，女孩子开口的早，然后、男孩子呢开口的晚，可是后来
这是真的、欸、我真的这么觉得，我一个男生一个女生，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差异性。
因为帅爸只有养育小男生的经验，目前对女生的那个、口语能力目前没有参照，没有统计。不过呢，帅帅他在很小的时候、因为在还不会开口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互动，然后跟他不正经的胡言乱语情况下讲了很多那个成语歪解、哦、然后用一些好笑的方式跟他讲一些什么打草惊蛇啦、讲一些愚公移山啊这些东西，让他、用一些、 他能够理解的方式、哦、把这些东西记忆起来、哦、那这种方式我后来发觉说、欸、他在成长的过程他的词汇量非常的够、
嗯
啊、这个词汇量其实讲深入一点呢，其实帅爸个人都还有用到一些 AI 的工具、哦、爸每天跟他讲
AI 的工具
对，把他的这些词汇量做了一些统计、
嗯、
每个月每一季到底跟他讲了哪一些新词汇，
嗯，
我个人还把它记录下来，当然这是牵扯到另外一些比较专业的领域、哦、家长、哦、未必
是太专业的爸爸了吧
未必需要这样做，但是陪伴小孩成长的过程你可以发现他早一点、有模仿大人讲话的这种习惯、哦、他比看一些电视啊，看一些网络上手机上的影片、哦、他要吸收的这个词汇量大得多，因为、哦、根据很多教育专家的研究统计啊，没有互动性的学习啊等于是把它当塑胶在养一样所以它是、小朋友的过程，它一直是需要我们大人一直不断的跟他互动，他、
嗯
哦、得到一个及时的反馈，马上的迅速的一个反馈，那我们在 DVD 以及在手机上是得不到这样的效果、
嗯、
那你去看一个三五分钟的短片、哦、或者一个影片或者一个小的卡通，他虽然耳濡目染，但是他并没有那个参与，也没有互动，也得不到任何的 response， 这种回馈对他来讲很重要，因为他会刺激他讲话的这个逻辑，以及他得到回馈以后他会刺激他这些多巴胺的兴奋啊，会乃至于他会继续想要再讲下去，就越讲越停不下来，像帅帅现在下课回家以后来，他现在大概五岁、哦、往往可以一个人独自发表演说，自己滔滔不绝的讲上两个小时，停都停不下来，
讲两个小时的故事哦，
对，
真假
这些长篇大故事以后有机会、哦、我再把它精简成一些、精彩的帅帅故事集、哦、再把它放到 Podcast 上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自己也觉得很惊讶，怎么会有小朋友如此多言、嗯、对不对，
多言
可以一直讲一直讲，从那个接他、回家的车上就开始讲，讲到晚上睡觉前，
嗯，
除了吃饭，
厉害、欸、那可能跟爸爸多话也有一点关系
爸爸并没有 Podcast 的只有一个节目，他我想的话快的话可以一年可以产生的节目应该是我们大人的好几倍、
嗯、
那这个表示说他的那个整个那个对原创的创造力、啊、对这个词汇量的需求、啊、比我们、快很多，所以这个我自己在记录他这些讲话的这些 Podcast 节目的过程当中就自己有做了很多笔记、哦
嗯、
然后去发掘说他这上面的这个成长，那他在平行思考啦、哦、在做类比推理啦，以及在做这个词汇量的应用的时候啊，他可以立刻产生一些联想的效果，那这个反应是所有在课堂上老师以及、我们在看 DVD 或者看各种那个影片式的学习里面所掌握不到的，而且他现在也能够感受到说 Podcast 放上去之后呢，可以让别的小朋友欣赏分享甚至留言点赞、哦、他虽然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也会觉得有一种成就感，
嗯，
那这种成就感会进入
这么小就已经想要变成网红之类的
当然我们家长是并不会那个强迫他往哪个领域去、抛头露脸的去发展、啊、不过他对这个口语的这个训练、啊、对表达力的训练目前来看起来的话，我们自己觉得还是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嗯、
对啊，刚才其实帅爸讲到一个蛮重要，就是那个词汇量的累积啦，其实我觉得以前就是我小朋友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的时候，我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到就小时候啊，就是女生都可以滔滔不绝一直讲，但男生就会一直打结，这是我觉得男女很明显的差距、喔、但我听帅帅讲故事的时候，我看到他是滔滔不绝，就是看起来就是有受过训练的，所以啊然后再加上啊，我是要看我儿子每次呢在写完或者在演讲的过程，他最后讲完一个故事，他就说今天真是快乐的一天，他永远的结束都这一段，我就说哎、欸 我问一下你有没有别的词汇可以用，那今天真是幸福的一天，反正他就是 always 没有什么词汇可以替换。所以其实我觉得讲这种故事啊，第一个就是刚才在讲的一些词汇量的累积，因为你就是一直会去创造很多不同的故事啊，然后再来就是你的逻辑力。那但是我觉得帅爸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跟他有互动，
对，
而不是只是让他单一的听故事，
对，
就只是听故事应该就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嘛。
就像老师在上课啊，他一定觉得不有趣啊，但是如果老师一直跟他玩，他就觉得这个课程很有趣，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对，所以他其实是就是说，欸，小朋友讲故事其实啊，有很多我们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优点，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就是透过跟亲子的互动啊，其实小朋友可以学得更快，然后其实也可以留下很多你跟孩子之间的默契跟关系的培养。
对，因为这种就是 Pocket 这样的平台目前非常的普及哦，它其实每个人的手机里也可以很方便的，在开车的时候，在睡前都可以聆听啊，听听看自己的，听听看别人的，听听看小朋友的同学的。那这种方式呢，其实也都可以让大家去掌握到说，哦，原来我们在表达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好啦？哦，然后这个表达的方面，我想有时候呢，小学或者是幼稚园，其实现在都有在教大家什么五个 WH 啦，或者是怎么样故事力的表现。那这种方面的技巧跟方法很多，可是所有的教育专家都告诉我们 show up， 你必须把你学到的东西展示出来，那大家所缺乏的是目前是一个展示的机会跟平台。那平常在学校里面呢做了40分钟，那到底学到什么东西，你要把它给分享出来。那我们在职场上，像我们会透过 PPT， 透过演说，透过跟同事的互动，会把我们在一天工作或一年工作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可是小朋友呢，他就缺乏这样的一种平台。那帅爸是觉得说，那这些故事力的训练这方面，我想这种素材非常的多，这种教育方面的指引啊，很多大家老师也会教，家长也可以很容易在各种的书籍上去吸收。可是小朋友听了那么一大堆，他有没有一个表达的机会？目前我觉得这方面哈，小朋友的表现机会很少。
其实这是真的，就是说我们那一天去听了一个演讲嘛，他说现在这个高中生的第一志愿啊，已经可能不是医生或律师，是做 YouTuber
网红
啊，或做 KOL， 代表其实现在新的一代他们很想要透过被肯定去 show off。那按赞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是一件非常大的肯定，这样子
没错。
对，那我记得我第一次跟我的小孩啊在录那个金石墨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把麦克风摆着，
老夫妇伸出手，小石墨突然掉了下来，老夫人觉得很好奇，慢慢的转动石墨，竟然从石墨中掉出了一个香喷喷的面包。老夫妇想多准备一点粮食给乞丐，又摇了几下石磨，石磨里竟然掉出了金块，还有一整袋的面包。没想到这个神奇的石磨被隔壁坏心的阿邦看到了。
然后录完了这个故事以后，把它剪辑完以后给他听，他觉得超开心的，而且还分享给他其他朋友听，以后他还说，欸，妈，那老师跟朋友怎么说，他们觉得我讲的好不好听。所以他们其实是虽然有点害羞，但是又觉得，欸，其实透过这样的表现可以获得肯定，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这样子。
没错，所以说现在就是除了这些故事力的训练，已经有很多传统以及很先进的教材跟一些方法概念工具，让各位爸爸妈妈可以训练小孩子如何讲出一个无与伦比的好故事。但是小朋友他讲完以后发生了什么事，他什么事都没发生，他当然久而久之这个事情的那个这个 passion 他就会被浇灭。那我们现在呢刚好 Pocket 这样的一个平台，一种无远佛界的一个这样的，
而且非常简单入门。对，
没错没错，所以这爸爸妈妈呢现在刚好可以善用这一些工具，让的小朋友呢刚好有一个展现自我表达的好机会。而且呢 Pocket 它并不需要你梳妆打扮，因为
对，只要声音就好了，而且声音也不一定要非常好听，就是你有特色其实大家都很喜欢。
没错没错，你看很多歌手其实他唱的也不见得好听，但是要有特色有沙哑音啊，有饶舌音啊，各种样的特色，其实这是我们现在多元世界所需要的。那小朋友他早一点让自己的声音 跟家长一起、被保留下来，然后展示给全世界看。哎，这个对他的故事力的呈现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工具，教育平台。
嗯，没错、那其实我知道有很多像什么 TVBS 啊，他们都会播那种，就会办那种
小
主
播训练
之类的嘛。对，其实这真的没有那么麻烦呢、就是说，其实你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开始跟你的小朋友开始来录这样子的活动，对不对？
没错。
对，那如果说你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 idea， 然后你也觉得呢可以让小朋友呢开始来循序渐进的执行，因为你的小朋友可能还小，一开始不知道怎么讲故事，那你怎么可以有哪几个步骤呢是我们可以做的？来，帅爸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这个步骤呢，第一个呢，开始陪伴，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家长肯定是不要缺席，而且各位爸爸妈妈，你怎么知道你的声音对其他的人是不是充满了魅力，对不对？你可以像帅爸一样这样勇敢的站出来讲啊，像帅爸这样的口音也可以滔滔不绝一直讲了像我讲那个帅爸讲故事已经讲了几百集，然后又讲科学故事。
我小孩一听到那个帅爸的声音就说哦，这个又是帅爸了吗？有一个那个标准的声音、
没错，甚至帅爸现在研究要不要来讲台语故事这个、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这样的展示出来，其实也能够获得一些进步的动力。
嗯，真的。
那小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也可以跟家长一起互动。那无论是怎么样，这个对亲子关系是一定有正向的成长。好，一起念故事，那一念绘本。那早期呢，爸爸妈妈念绘本那样的过程当中，也许没有考虑到说，也许把它做成节目的形态，然后一集一集分享给其他的听众。那目前将有这样的机会来喽。那甚至说一起编故事。
嗯，对，一起编故事是一个不错的那个。
对，然后如果是小朋友年纪稍微大一点，已经到了小学，已经到了有接触电脑的这样的年纪的话，甚至还可以一起剪辑。
嗯，
因为呢影片的剪辑是非常麻烦，但是声音的剪辑它非常简单，它就跟我们在打 Word 一样容易。
对，就是不要的地方剪掉，
对，
想要多做的地方复制贴上。
对对对，它没有我们像那个影片啊的编辑那么的繁琐，然后电脑需要很强力的电脑那做这些声音的做 Podcast 的这些编辑啊，它非常容易，它入门的门槛很低。
嗯，
平常一讲，那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好机会，而且各位爸爸妈妈不用打扮得很漂亮来露脸当然了，特别长得特别那个讨人喜欢的那个可以制作影片哈。那我们今天
可以做成封面
对啊，那因为有时候也很多家长可能为了保护小朋友隐私啦，或者是也不想让小朋友那个太早去露脸的话就是像以 Podcast 这样形态其实还不错。像帅帅目前就是他的声音就大量的我把它有系统化的剪辑然后放在一个平台上叫帅帅讲故事。那这样子他到底那个帅帅那个他的真人长什么样子，我们并不一定要像影片这样每一集都要播出来。
嗯，
所以这是一个有这样的一个隐私的优点。
嗯，对，刚才帅爸讲的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一开始啊去陪伴他嘛，然后引导他，然后一起念故事，最后编故事，最后剪辑成一个故事。那当然这个是我们走的过程，不一定你一定是走这个过程，你可能有很多创意的想法，其实 Podcast 也是一种创意的展现啊。
对，
就是你想要怎么去表达你跟小孩子讲故事的情感，其实那是由你们自己来决定的。但是他提供了一个这样子的管道让你们可以去发挥你们的创意，而且可以让很多人听到。
没错，而且全世界的对，全世界都听得到，
而且还会留下来。你以后过了20年，再给你小朋友听，也都还可以这样子。
没错，
对。那我知道啊，就是说，其实 Podcast 啊，不只是一个声音上传的工具嘛，那也是一个小朋友可以透过声音来进行社交的一个方式哦。其实像现在很多小朋友啊，会说，你有没有去看过哪个 YouTuber 讲过什么什么笑话啊？这其实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交流话题哦。或许过不久，你的小孩呢，就会跟他的朋友交流说，你今天有没有听我新的这个
故事
啊？我今天按赞很多哦，我讲的故事超酷的哦，是鬼灭之刃，是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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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
没错，
所以其实他也会变成一个这个小朋友的交流平台哦。
对，
那我知道有很多收听这个节目的家长啊，除了自己去收取一些薪资，听到这个可能会很想知道说，怎么样可以帮自己跟孩子来开始录制一些专属的 podcast？ 那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开始的话呢？
嗯，好，这个时候呢， 帅爸来教大家录亲子 podcast， 让这个新手的爸爸妈妈呢，或者小朋友哈，他可以轻轻松松学会从零开始啊，学会哈如何把他的个人的节目给制作完成，然后呢让全世界都能听到。
嗯，对，因为那个帅爸制作这个 podcast 的经验丰富嘛，从帅帅一岁一直制作到五岁，好，
对，
所以他有很多的 know how。 那我们也知道呢，其实这是一个把小朋友跟你声音的回忆留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所以我们接下来呢也会筹备一些相关的课程，让大家呢可以从零到有把这个东西建制起来，而且可以永久保存这样子。
没错，我们就是先撇开那个成为网红啊，这种商业知名度代言的这些商业价值，就是光把小朋友成长的过程这个这样好好的互相互动的保留下来，这样的价值啊已经是无可限量了。当然啦，成为一个网红啊，他还有很多商业价值，这个我们大家可以在那个 Google 上去看看其他那个网红他的收入哦，这个是属于边际效果，这个帅爸就留给各位家长自己去奋斗，自己去想象。
好啊，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课程的这些相关的内容呢，我们也会在这个粉丝团跟官网上面去公布一些详细的方式哦。那请各位一定要持续关注。那非常谢谢今天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拜。